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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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大家早上好。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二，今天呢是正月15，元宵节，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不知道周二凌晨有没有朋友起床观赏多年难得一见的月全食的。今年呢，这场正月十五的月全食被称为血月，约有33亿人会在夜晚观看到满月逐渐变暗，直至发黑，然后转变为诡异的铁锈红色。而血月呢，会出现在月全食的全食阶段，即月亮完全进入阴影时，而不会出现在月偏食当中。那么在湾区，月偏食呢会从约凌晨1:30就开始了，在清晨3点到4点之间进入月全食的模式。届时地球将置身于太阳和月亮之间，月球完全处在地球的阴影当中，但部分阳光还是经过地球周围的大气折射而抵达月球，呈现出一个暗红色的月亮。但气象人员预测，有可能在发生月食的时候，湾区大部分区域呢都处在被云雾遮蔽的状态，所以呢想要清楚地看到月食有些困难。虽然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凌晨，湾区观看月食的这个时间，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但是呢，在奥克兰的查伯特空间与科学中心对外售票的月全食派对依然照旧举办了。尽管呢是从午夜1点到凌晨5点，也阻挡不了天文爱好者们的兴致。
接下来关注一则关系到教育和家庭权益的最新裁决。周一呢，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加州的公立学校必须允许教师在学生表明跨性别身份时要通知家长，推翻了此前州政策的下级法院裁定。多数的意见认为，家长在涉及子女的重要事项上应保有知情权。加州2024年通过法律禁止学校强制教师披露学生跨性别身份，但是允许教师自行决定是否沟通。州教育部门也表示没有要求学校限制披露。然而在去年，位于加州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杰·贝尼特斯裁定，多数的学校事实上采取不主动告知的做法，侵犯了家长的权利。地区的法院是联邦司法体系的基层法院，其裁决随后被提交至上一级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今年的一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暂缓贝尼特斯裁决，认为加州政策并没有全面禁止通报，并且允许在学生福祉受影响时通知家长。这一次的最高法院的决定再次推翻了上诉法院，使家长通知要求重新生效。
接下来关注一下北加州人类偏 肺病毒进入高发期的消息。近日根据美国医疗监测数据显示，人类偏肺病毒在旧金山、马林、瓦列霍、纳帕、诺瓦托、圣罗莎、萨克曼托以及戴维斯等北加州地区浓度升高。什么是人类偏肺病毒呢？它是一种在2001年首次确认可引起人体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它呢隶属于肺病毒科，主要呢是通过咳嗽、打喷嚏、飞沫或者是密切接触来传播。这个病毒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普遍易感，但幼儿、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症状较重，可能会导致发烧、咳嗽、喉咙痛、鼻塞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肺炎或支气管炎。但传染病专家表示，本季新冠疫情相对平缓，使流感与人类偏肺病毒等其他的呼吸道病毒在社区内更容易传播。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相关监测数据同样呈现了上升的趋势。那么专家提醒，目前尚没有针对人类偏肺病毒的特定抗病毒药物以及疫苗，防控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卫生部门建议，出现症状者应该尽量的在家休息，补充水分和睡眠，避免带病前往学校和办公室。同时啊，要保持勤洗手，规范佩戴口罩，并且定期的清洁高频接触的表面，以降低在家家庭、校园和职场环境中的传播风险。
再来看一条政坛动态，2026年加州的总检察长竞选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共和党的挑战者是南加州杭廷顿海滩市检察官迈克尔·盖茨，日前公开向现任的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发出了邀请，希望举行6场辩论，而且地点选在治安问题较严重的城市，比如奥克兰、斯托克顿等地。不过邦塔的回应是相当的冷淡，甚至表示自己不认识这位对手，引发了双方的口水战。盖茨主打是依法执法，强力打击犯罪，恢复选举公信力。他批评邦塔把司法政治化，对零售盗窃猖獗和芬太尼危机应对不力，并认为辩论就应该在那些受政策影响最深的城市举行。而现任的邦塔，他是民主党人，曾担任州众议员，他则反击说，质疑盖茨过去在地方和联邦机构的职业记录，称其留下过烂摊子。对此呢，盖茨出示了官方的信函，强调自己当年是自愿辞职，并不是被解雇。事实上呢，这两个人在多个政策的议题上早就有了分歧。第一个就是选民身份证问题。盖茨推动的是杭廷顿海滩市在市政选举中要求出示身份证，但是邦塔认为违反州法，并提起诉讼。第二个呢是住房指标问题，邦塔起诉包括杭廷顿海滩在内的多个城市，认为他们没有达到州政府规定的住房开发目标。第三个呢就是庇护政策，盖茨推动杭廷顿海滩成为非庇护城市，立场与加州庇护州政策明显对立。随着6月2号初选临近，两个人是否会真正的站上同一个讲台正面交锋呢？这个成为了选战的一大看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猫卡。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今天呢是正月15了，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元宵节的风俗。元宵节呢是中国新年的年俗中压轴的节令，是黄历正月15这一天。那么元呢是始的意思，宵呢为夜，所以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就叫做元宵。那么历代呢在这一天有赏灯、观灯的习俗，故又称灯节。
元宵节的形成呢，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要是从西汉算起的话呢，已经就走过了2000多年了，跨越了多个朝代的演变。在西汉时代呢，汉武帝他是崇尚祭祀神明的，每年的正月的上新日，上下的上，辛苦的辛啊，上新日，宫中呢都会点燃灯火，通宵达旦的去祭祀太一神，也就是天神万仙之长。那燃灯祭天之后呢，就成为了后来元宵节张灯习俗的重要源头之一。到了唐代，元宵节真正就迎来了鼎盛，像唐玄宗啊、唐文宗都是非常的喜爱赏灯，朝廷在元宵节期间大规模的这种张灯结彩，甚至取消宵禁，让百姓呢整夜的观灯游玩。当时的唐代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中写下了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短短的十个字把当时的灯会的辉煌盛况描绘的是淋漓尽致。灯火如树，烟花似银，连平日夜里紧闭的桥锁都为节日而打开了。到了宋代以后，元宵节逐渐就从宫廷的礼仪走向了民间，成为了百姓广泛参与的节日，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这些习俗慢慢定型，流传到了现在。
所以呢，元宵节是一年中一元复始、大地春回之时，在这个生机盎然的节日里，民间呢以闹元宵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既有出门赏月、燃放焰火、张灯、赏灯、猜灯谜、品尝汤圆。那么元宵也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啊，包括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等庙会表演，表达了人们热热闹闹欢庆佳节、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在元宵节的这一天呢，从皇室到民间，家家户户都做园子、福园子。那康熙帝呢，写过一首元宵主福园子的诗来庆祝元宵，清风同说饼，家业主福园。福园就是汤圆，象征着福气与圆满。汤圆呢分有馅儿的和实心儿无馅儿的两种。清朝时呢，北方因为在元宵节食用，所以呢就叫成元宵了。无论是叫元宵还是汤圆都是对的。正月十五吃又圆又甜的汤圆，为喜庆的节日增添了美好的寓意和内涵。
但是呢，汤圆不好消化，所以大家要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去吃汤圆儿。那么除了吃汤圆，元宵节的传统活动还包括像击鼓传花呀、猜灯谜等益智游戏。在古时候啊，因为元宵节的夜晚是非常热闹的，取消宵禁了，那么很多的男女老少都会走到街上趣味风雅的猜灯谜。这个活动呢，也折射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广博深厚的内涵。那赏花灯、游庙会的男女老少，不仅在这一天增长了见闻，还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元宵节过完了之后啊，我们传统的中国新年就真正的结束了。那在这里，我跟艾琳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新的一年安康顺遂，出入平安。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苹果的消息。苹果公司周一正式推出了 iPhone 17e， 这款最新版的智能手机经济实惠，它配备 256G 的存储空间，那么起售价仅为$599。苹果呢将 iPhone 17e 定位为更具性价比的选择。那这家科技巨头希望能以此来吸引一些新用户，并在面临更严峻的供应限制的对手竞争的时候，可以继续捍卫自己的市场份额。
苹果公司宣布啊，这款廉价的智能手机将在3月4号，就是周三开始预定。要知道，目前全球的内存芯片正在因为供应短缺而涨价，而苹果呢却在这个时候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新品，表明他们呢愿意承担部分零部件成本的压力，来提升手机的吸引力。
这款售价599美元却搭载了 A19 芯片、256G 存储，还有呢 MagSafe 磁吸和15瓦无线快充，这个配置啊，确实是给安卓阵营的手机温柔一刀。那么 iPhone 17e 呢，还配备了苹果最新自主研发的 CEX5G 调制解调器，它可以在提供更快蜂窝网速的同时，降低设备的功耗。简单的来说，就是网速更快，功耗还降了。这意味着17e 的续航可能会非常的惊人。
在机型的升级方面， iPhone 17e 还配备了6.1英寸的 Super 显示屏和升级玻璃屏幕，就是抗刮擦呀、抗震的能力呢是 iPhone 16e 的3倍。 iPhone 17e 虽然只有一个相机的镜头，但是利用苹果公司的2-in-1相机系统，这款手机啊，实际上就等同于是配备了一个48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和长焦融合摄像头。
那么同时呢，苹果还推出了经过重新设计的 iPad Air， 这款产品呢配备全新的 M4 芯片，11英寸的机型起售价仅为599美元，13英寸版本的售价为799美元，起售时间是太平洋时间3月4号，也就是今天周三上午6:15开始，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就可以开始预订 iPhone 17e 了。那么该机型将于3月11号正式发售。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起床困难症的朋友呢可以竖起耳朵听听了，尤其是我们的艾琳啊。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有专家说早上5点起床做事会比较有效率，也会让你比较容易成功。就比如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就是一位知名的早起人士，但是呢这并不是说适合所有的人。德国的图宾根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兰德勒最近就发话说，强行早起啊，可能不是在走向成功，而是在透支生命。
我就说嘛，所以赶紧给我的这个睡懒觉找一个科学依据啊。
是，教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理时钟类型，简单的说呢，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是晨型人，就是早起型的，通常叫公鸡型。还有呢，对，夜行人就是夜猫子，还有的占最大多数是中间型。这个事儿呢，它是天生的，甚至呢会遗传。
难怪呢，就是有人凌晨5点起床，他就精力很充沛。
是，
但是呢，像我的话，半夜12点我就根本都睡不着觉。
是，有的人他晚上9点钟以后就哈气连天，简直难受的不行了。
嗯，
那有的人早上4点钟正是熟睡阶段，有的人3点半就起来了，哎呀，这再也睡不着了。
所以这个生物钟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研究就发现呢，晨型人呢确实在学校表现得更好，生活呢也更规律。但是夜猫子表现差呢，往往呢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呢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呢有社交时差。
这个社交时差是怎么理解呢？
意思就是说你天生的节奏啊，和社会的作息对不上。比如你身体呢还在深夜模式，公司呢却要求你9点就打卡上班了，长期下来呢很不好，会怎么样呢？导致肥胖、高血压，甚至容易心脏病发作，是不是很恐怖？
是，那是不是就是说让一些夜猫子型的这些人他强行的早起，不仅呢其实效率提高不了，身体还会逐渐的消耗掉。
是的，这个是兰德勒教授强调的啊。他说早起的本身呢并不等于成功，晨型人呢之所以优秀呢，就是因为目前的社会制度，比如上学上班的时间刚好顺了他们的这个意了，对吧？属于他们这一类型的。那如果你是夜型人，强行5点钟起床呢，只会让你一天都昏昏沉沉，心情低落。
哎呦，不知道听众朋友中有没有这种夜型人哈，和艾琳一样的类型。那么其实像很多人他是分辨不出来他自己是不是这个晨型人和夜型人，这个要怎么去判断呢？
哎，这有个很简单办法。这个教授说，他说看你入睡的时间，如果你上床了之后不到30分钟就睡着了，那说明这个点就适合你。那如果折腾了1个多小时烙饼，翻过来翻过去，左边翻右边翻，之后你还是睡不着，那你多半呢就属于夜行人了。
懂了，夜猫子这种想稍微早起一点点，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就比如说我，因为每天早上我们都要来9点钟做节目嘛，那其实我2026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改善自己的作息，然后早睡早起啊，规律作息。而且呢，我前段时间还在我们 FM961 网站上去下单了这个对睡眠非常有帮助的黑膏滋啊，昨天也终于发货了，非常好的产品。其实我也很建议睡眠不好的朋友下单去试试看。
是。艾琳想了各种招儿哈，怎么才能马上就睡着呢？不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饼呢，对吧？
对。
那教授说，你要改变生理时钟类型啊，并不容易，但是呢，可以有一些小的调整，或许呢对你有所帮助啊。你就试着稍微早睡一点点，就不要一下子马上就睡。周末呢也别打乱节奏，说哎呀，终于不用上班了，睡他到太阳晒屁股是吧？
就是我。
对，所以他说你早上呢可以多晒晒太阳，晚上呢要少刷手机，这样呢。都有助于提前入睡，而且呢，有研究发现说，相较于作息正常的人，夜猫子呢比较容易出现心脏健康问题，所以呢，为了健康，不熬夜呢也是好事儿。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规律来设计更健康的作息。
所以说还是得调一调啊。但是呢，听完这个专家的分析，感觉心里踏实多了，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自我安慰了。原来不是说我不能早起，只是因为我是夜行人，和早起的这个工作存在着社交时差。
对，而且呢，夜行的人很容易被就是误解成你怎么那么懒呢？那天天睡懒觉呢？
对呀，
是吧？这种误解。然后呢，通常我们被早起的时候，像猫卡，我也是夜行人，还有一种叫起床气儿。起来之后这个气儿这个不顺呢，这还没睡好，对吧？是这种的。所以呢，毛卡也是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高效的。
在这里呢也想听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观点，
是
您是夜行人吗？您还是晨行人呢？欢迎您在我们 FM961.net 上面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了。
我们其实是比较羡慕晨行人的啊。
对，真的很羡慕，就是觉得怎么会这么自律。你看苹果公司的库克晨行人。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来自娱乐圈的消息。孙燕姿呢上周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做《飞瀑而下》，作为启动2026年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起点。官方呢在3月2号宣布，孙燕姿相隔12年将再度去台北开唱，时间就定在了5月15号、17号，这也是她首度唱进台北的大巨蛋。
主办的单位表示，孙燕姿与导演及制作团队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反复的推敲节目的结构啊、视觉调度啊，还有音乐的层次，为了即将演出的内容寻找更精准的节奏与重心。而台北的售票呢将在3月20号的中午12点开始。
孙燕姿的新歌《飞瀑而下》呢，由文慧茹创作词曲。孙燕姿在 ins 上表示，她说这首歌让我想起在台上唱歌的感觉，歌曲本身的生命力总会带着一种指引，让我们连接起来的那瞬间冲动而平静，在失速的边界里拥抱你也拥抱自己，飞瀑而下，希望你们喜欢。那么刚刚的这个就是她写给歌迷的一段文字。